你的家
是否是合神心意的家，
请这位来教示，
请这位来教示。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好，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次的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把五月跟六月都定为是婚姻家庭月。
这两个月我们都定为婚姻家庭月。
因为在当中我们会主要分享婚姻跟家庭方面的信息。
主要我们都会分享婚姻和家庭这方面的信息。
上一次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关系。好，我们看到是神设立婚姻。
咁咧，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就系婚姻嘅关系，就系讲到神设立嘅婚姻。
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神的心意。
呢个系神嘅心意，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呢个系神嘅心意。
好，只是说我们看到世间会有人的软弱，并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的心意。
冇错，人会有软弱，冇遵行神嘅心意。
但是我们看到神造男造女，好让人生养众多。
但系咧，神咧造男造女，让人生养众多。
所以有了婚姻，就有了家庭。
所以有咗婚姻就会有家庭。
有了下一代，
亦都有下一代。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里面的传统啊，逢年过节，我们通常都会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
咁咧，特別我哋中國人咧，逢年過節，我哋都會一家人聚埋一齊嘅。
這是我的家人，好。
呢度相咧就係謝教授嘅家人。
我的家人是，這是我父親還在世之前的那個最後一次、最後一年家裡面母親弄了一桌子的過年的那個的團聚的晚餐。
咁咧呢？到咧就係講睇得到就係呢個就係其實我嘅爸爸在世最後一次過年嘅一個嘅團年嘅晚餐都見得到，媽媽咧就做咗一台菜大家一齊食嘅。
當然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是最後一次。
當然大家都唔知道嗰次係最後一次。
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都好開心。
但是我說我們真的就好好珍惜，我們今天還有家人。
咁咧我就會講到我哋今日要好去藉住機會，如果我哋仲有家人嘅，係埋一齊。
沒有錯，婚姻家庭不容易。
冇錯，婚姻家庭不容易。
俗話都有句話說家家有本什麼？這個很大聲啊！
大家都知道啊，俗語都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所以，但是呢，今天呢，我們就不會聽那個家經。今天我們回到這裡，我們聽聖經。
咁咧，我哋就唔講家經啦。我哋今日翻嚟就睇聖經，
看看聖經裡面怎麼樣子才能夠建立一個合神心意的家。
我哋睇下點樣去建立一個合神心意嘅家。
究竟怎麼樣子來真的夫妻之間應該怎麼相處，兒女父母應該怎麼相處。
我哋睇下呢個嘅夫妻點樣相處，兒女父母點樣一齊嚟相處。
我們會一起來看以弗所書的第五章。
咁我哋會睇以弗所書第五章，
以及到第六章的這一段的經文，
直到去第六章呢段嘅經文。
我們先一起低頭禱告。
我哋請低頭一齊。
慈爱的天父，我们深深的谢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再次的来领受神你所赐给我们那么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巴望着在今天众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真的是可以在神你的宝贵的话语当中更深的来学习。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不断的来引导带领我们，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和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刚才我们看读的这段的经文里面，
保罗是在里面讲到家庭生活当中。
咁咧，保罗讲到家庭生活里边，
其实如果我们往上文看一下，
如果我哋从上文睇一睇，
我们会可以看到，在第五章的末了的时候呢，保罗就在里面从夫妻生活的关系来谈起了。
咁咧喺第五章尾嗰度咧，就 保罗讲到夫妻相处是一个点的情况的。
然后就在进入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到 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
然后去到第六章就是讲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其实在最后 你可以看到他还讲了主人跟仆人之间的问题的。
之后其实都讲到主人和仆人这个的关系。
而当我们看这个保罗在里面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是先从妻子的那个角色谈起，然后再谈丈夫。
咁咧，从呢个嘅保罗嘅经文睇得见，就系开头就系讲到妻子，然后讲到丈夫。
好，在谈这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的时候呢，他是先谈子女，然后再谈父母。
咁咧，讲到子女同父母嘅关系，就系先讲呢个嘅孩子，然后讲到父母。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家除了夫妻关系之外呢，还有上下一代的那种的关系。
所以见得到一个正常的家庭就不单止是这个夫妻关系，还有上一代和下一代这个的关系。
好，所以确实是不容易的。
其实不容易的。
就好像昨天晚上我跟 Pastor John 还有师母呢就去看了 Alex 的爸爸妈妈。
咁咧，尋晚咁Pastor John 師母同謝教授嚟到探望咧Alex 嘅爹媽咪，即係我太太嘅爹媽咪。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一家哈，真的是有上一代有下一代都住在一起，那确实是不容易的。
咁咧都见得到有上一代下一代一起住嘅唔容易嘅。
但是感恩看到他们一个和和睦睦的家。
感恩见到咧个和睦嘅家庭。
好，那我们从第五章22到33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夫妻之道、夫妇之道。
咁咧，首先就从呢个嘅以弗所书5:22-33睇呢个夫妻之道。
好，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首先告诉我们，夫妻相处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
咁咧，呢段经文见得到夫妻相处咧，就系。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相信在里面大家都常常会听到。
咁咧，我都知道大家成日都会听得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夫妻的关系其实保罗也运用了基督跟教会的这个的关系来作为一个的比拟比较。
保罗喺呢度亦都用咗基督同教会呢个关系嚟作一个嘅比喻。
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23节里面讲到，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在23节他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也都是教会是要顺服基督。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的头的意义并不是代表着说是一个阶级的分阶，
不是讲到这个头有这个的阶级之分。
这里面是代表着一个功用一个职责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也代表是一个功用和职责的。
好，那我讲一个笑话在里面哈。
咁要讲一讲一个嘅笑话。
当然是儿童笑话哈，在里面。
一个嘅儿童嘅笑话。
有一次呢，一个爸爸就问一个孩子。
咁一次，爸爸问孩子。
在家里面谁是头啊？
咁喺家里边咧，边个系头啊？
究竟是爸爸还是妈妈？
系爸爸定系妈妈？
那孩子就很懂得回答。
咁咧，孩子好懂得去回答。
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爸爸，当然是爸爸是头啦。
当然系爸爸系头啦。
这个时候呢，妈妈知道了之后就也问孩子了。
咁咧，妈妈知道就问孩子：
家里面谁说了算啊？
家里边咧，谁边个讲嘅就算数。
如果你说得好，给糖吃。
咁咧，如果你讲得啱咧，就买糖俾你食。
那孩子也很聪明。
孩子好聪明。
当然是妈妈啦，妈妈说了算啦，妈妈是头啊。
当然是妈妈啦，妈妈讲过就算数，妈妈就是头嘛。
在里面妈妈就说：那你之前不是说爸爸才是那个爸爸才是家里面的头吗？
头先你唔系讲话爸爸先至系家里面嘅头咩？
他说孩子很聪明，就在里面说，孩子回答说：是啊，爸爸是家里面的头。
咁咧系这个孩子好聪明咁话，当然啦，爸爸系家里面嘅头。
不过呢，妈妈呢是家里面的脖子。
但是妈妈先是家里面的颈，
那脖子呢让头往这边转，他就往这边转，让 头往这边转，他就往这边转。
咁咧颈咧控制住个头向边边转就边边转。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孩子很有趣的达到，爸爸是头，妈妈是脖子，好在里面。这个脖子是控制这个头，好在里面。
咁咧呢个嘅孩子就好识得去回答，就系爸爸就系呢个头，但系咧妈妈就系呢个颈就系向边边转就边边转。
那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妈妈们不要做脖子，哈。
咁咧，希望咧喺在座嘅妈妈咧都唔好做呢个颈。
啊，那巴不得真的我们可以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让爸爸真的来做一家的头。
咁咧，真系按住圣经嘅教导，让爸爸咧嚟做呢个家嘅头。
啊，所以你可以继续的往下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妻子其实是应该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咁咧，喺经文里边咧就教导妻子顺服丈夫，就好似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啊，当然，你可以看到在当中的这个的顺服就是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说是因为基督真的是在教会的头好在里面，我们是在当中的这样子顺服，就好像是顺服真的是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咁咧，因为基督就系教会嘅头，就呢个妻子就好似呢个嘅教会一样顺服丈夫。
好，这里面也提到丈夫要爱妻子，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的那样子。
但系呢度讲到丈夫系爱妻子，就好似基督为呢个嘅教会嚟到去牺牲一样。
哦，你要看到这里面的所说的那个的爱。
咁我哋睇呢度所讲嘅爱，
好，这里面二十五节讲到，就说这个的爱你们的妻子的这个爱，不是我们普普通通的那个的爱。
咁咧喺二十五节呢度讲到爱，唔系我哋口头所讲嘅普普通通通嘅爱。
我很欣赏今天Julia 跟 Albert 在里面带的那首诗歌，讲到无缘无故的爱。
咁咧好开心，因为咧 Julia 同Albert 所带嘅今日所唱嘅诗歌无缘无故嘅爱，
其实这里面的这个的爱，就正如今天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里面所表达的那个爱。
咁因为呢个嘅爱就系好似头先所唱嘅诗歌一样无缘无故嘅爱。
因为这个词里面这个的希腊文这个的 agape 其实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无条件牺牲的爱。
咁咧，因为呢个字 agape。在原文呢就是讲到基督无缘无故的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的爱。
这种爱也是人没有办法就是说用任何的条件去取代的。
而人是没有办法用什么的东西来取代的。
这里面就是教导丈夫们，就是说无论妻子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的问题状况，其实都应该爱妻子爱到底，直到死亡把人分开。
咁咧呢度就講到其實無論妻子做咗啲乜嘢事，呢個丈夫都係愛佢嘅，直到佢離世。
好，二十八節講到，他是說丈夫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身子一樣，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咁喺二十八節呢度講到就係丈夫愛妻子就係好似愛自己一樣，就講到愛妻子就好似愛自己。
好，這裡面講到就是說沒有人在裡面会厌恶自己的身子的。
呢度讲到接续落嚟就系讲到冇人咧恨恶自己嘅身体。
哦，二十九节讲到，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二十九节讲到从来冇人恨恶自己嘅身子。
啊，这里面就让我们可以晓得夫妻之间的那个爱，就是你要有决心要为对方在里面去牺牲。
咁呢度讲到就系有决心嘅为对方嚟到牺牲，
就是真正的爱是一个舍己，是奉献的，是牺牲的爱，是不要求在里面给予的。
咁呢个讲到就系一个嘅愿意为对方嚟到牺牲嘅，唔系讲条件嘅，亦都唔系要换取啲乜嘢翻嚟嘅。
好，所以这里面讲到是做丈夫的是要这样子来爱妻子。
咁呢度讲到就系丈夫就系咁样嚟到爱妻子。
当丈夫对丈夫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要求的时候，对妻子另外的那样子的一个要求，就是妻子在里面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咁呢度教导就系当丈夫愿意咁样爱妻子嗰阵时，咁妻子就系顺服丈夫。
这个顺服其实是 从心甘情愿的这个角度来里面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那个的态度。
咁咧，呢个顺服就系讲到心甘情愿嘅嚟到去顺服丈夫。
啊，这一种的甘愿的这个心，是保罗在里面用了这个顺服这个词来表达。
甘愿呢个意思就系、是、使徒保罗嚟到用到顺服呢个意思嚟到表达。
好，你知道在这个顺服的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服的意思重于这个顺字。
咁咧，知唔知道喺呢个嘅？服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重于就是顺这个字。
顺，这个顺服的这个顺字是外面行动上的这个顺从。
顺这个字就是外表上面就是顺从。
这个服呢是指里面的这个意志里面的那个的折服。
这个服字就是意志里面的一个的折服。
好，这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的顺服啊，真的就是说你在里面做妻子的，你的心里面应当要降服你的丈夫。
咁圣经嘅教导就系、这个顺服就系只喺心里边咧系降服你嘅丈夫。
好，我希望我在我讲的时候，姐妹们不要心里面就已经哈、觉得翻腾了哈。这个我认同，真的是不容易。
咁咧，阿志如果听到咧就唔好喺里边咧就觉得即系好唔容易。即系冇错，系好唔容易嘅。
啊，就如我母亲在信主早期的时候，她从教会里面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的真理，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咁咧就好似我母亲咧信主初期嗰阵时咧，喺教会里边听到呢个嘅信息呢段嘅经文。
她说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这可辛苦了。
咁咧学习呢个顺服功课咧，好辛苦。
好。他会觉得就是说，当时他的心里面，他的心态就是说，我赚钱比你爸爸多。
咁咧，当其时嘅心态就系我赚钱咧比我嘅丈夫多。
我比你能干，那你应该凭什么我要顺服你？
咁咧，比你能干，点解我要顺服你咧？
好，所以这是我妈妈最初的时候，那个还信主初期的时候，她觉得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系我妈咪咧。初期信主嗰阵时就好难做到嘅一件嘅事情。
好，然后再进一步一点点。
进一步一啲嗰阵时，
他就开始慢慢的明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现在我学习到你爸做得好，那值得我顺服，那我就顺服他咯。那他做得不好，那凭什么我要顺服他，我就不顺服他？
进步咗少少咧，咁咧佢就话，如果你爸爸做得好咧，我就顺服佢；如果佢做得唔好，我就唔会顺服。
那我后来我就跟他分享。
咁后来我就同佢分享。
我说：“那妈妈，那你这个就是，这是人的一个意思了，这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咁咧，我就同妈妈讲，呢个系人嘅意思，听起嚟好有道理。
但这个不是真理。
但系呢个唔系真理。
这也不是神的教导。
亦都唔系神嘅教导。
我就跟他做比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看一下主耶稣。”
咁我就同佢讲一个比喻，就系我哋睇下主耶稣。
主耶稣不是说你很可爱，你配得我就为你钉十字架。
咁咧，耶稣唔会话因为你可爱，你配得，咁我就为你钉喺十字架上边。
你不乖，你不配，
你唔乖，你唔配，
我就不给你钉十字架。
我就为你钉喺十字架上边。
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
圣经唔系咁样讲嘅。
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罗马书五章八节很清楚跟我们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正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都不可爱都不配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
这里看得到，主耶稣正是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都不可爱都不配得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主是没有条件的，
是没有条件，
没有跟我们讲条件的，
没有跟我们讲条件。
但是我们人往往就会计较，就会讲条件，就会讲交换的条件。
但是人往往就是计较，就是讲条件。
就好像我母亲那样子，
就好像妈妈一样。
这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确实在这个地上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但是主耶稣就是在世上面设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我鼓励母亲，我说就算父亲做得不好，不配你在里面顺服，但是 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神跟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
咁咧，所以我就同妈妈分享，鼓励妈妈，就算爸爸做得几唔好都好，唔配你嘅顺服，但系因为神嘅缘故。
如果你在里面听了神的教导，你顺服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你选择顺服了，蒙福的是你自己。
咁咧，因为当你愿意顺服嗰阵时，蒙福嘅就系你自己。
所以后期母亲在里面，她慢慢的就学习到这个顺服的功课。
咁所以咧，后期慢慢母亲就学习咗呢个功课。
有一次她就很开心跟我分享。
有一次好开心同我分享。
好，她就说：女儿，你知道现在我在家里面对你爸爸说什么？
咁咧，你知唔知我而家咧喺屋企同你爸爸点样讲？
她说：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丈夫 是妻子的头。
咁咧，因为圣经话丈夫系妻子嘅头。
所以我妈妈非常柔情地对爸爸说，
咁咧妈妈就好柔情咁同我爸爸讲，
你是我们家的头，
你系我家里边嘅头，
也是我的头，
亦都系我嘅头，
所以我要听你的，
咁所以咧我要听你讲，
要顺服你，
顺服你，
要尊敬你，
尊敬你。
我想我后来听了之后，我心想，我老爸可能几十年过日子都从第一回从我母亲手中听到那么难以出口的话。
咁咧，过咗咁多年啦，几十年啦，都我觉得咧，爸爸都冇听过妈咪咧咁柔情嘅说话。
好，我不知道他心里面什么滋味。
唔知道佢心里边有咩嘅滋味。但结果咧？
我妈就跟我说。
咁咧，妈妈同我讲。
你知不知道你爸后来为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知唔知咧？你爸爸咧后来为我做咗啲乜嘢咧？
我说他做了什么？
咁咧，我就问做咗乜嘢？
原来我爸爸在里面帮我母亲去背那些玉米壳。
咁咧，原来我嘅爸爸咧后屘将帮我嘅妈咪咧去孭呢啲嘅粟米嘅壳。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在天台种菜。
因为咧，妈咪好中意喺天台边上边。
他要做肥料。
要用来做肥料。
他就在那市场里面看到那些人卖了玉米，那个玉米壳其实是很好的肥料，他就自己在里面，以前是他自己来背上楼，以前还没有装电梯，上八楼啊，自己上的哈。
咁咧，咁因为呢啲嘅谷咧，好嚟到种做肥料嘅，咁原本佢自己咧就要孭上去八楼，因为冇电梯，咁佢就要自己孭上去。
结果后来是我父亲听了我妈妈的那番话之后，看见我妈妈的顺服之后，
咁咧，因为爸爸咧听咗我妈咪讲嘅嗰番话顺服嗰阵时，
他就自己主动请缨去帮我妈妈去背那些市场里面的那些不要的那个玉米壳回家。
咁咧就自动请缨就帮我妈咪咧孭呢啲嘅弃掉嘅呢啲嘅粟米嘅壳嚟到翻屋企。
好，你知道我老爸是那种潮汕的大男人。
咁咧，爸爸系一个嘅呢个传统嘅大男人。
在里面真的一辈子没有为我母亲做过那么温情的事情。
咁咧一世人咧都冇为我妈咪做过一啲嘅咁温情嘅呢啲。
然后我妈妈还很怀疑的问他。
咁咧，亦都。妈妈好怀疑咁问佢，
啊说你老谢啊是那个当官的，是副处长哈，在里面，你不怕你的那个老同事在里面看到你像捡垃圾那些捡那些玉米壳，好没面子吗？
咁咧就同爸爸讲，呢个嘅呢个谢大人，因为以前咧当官呢个嘅副处长，咁咧自动请缨去孭呢啲嘅谷嗰阵时咧，如果俾啲老同事见得到，会唔会掉面呢？
我爸爸说，都已经那么老了，要那个面子来干什么？
咁咧，爸爸就话，咁老啦，要呢啲面嚟做乜嘢咧？
所以我母亲心里面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妈咪咧好开心。
她亲身的在里面体会到，就是说，当她学习顺服我爸爸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来改变父亲。
所以咧，妈妈好开心，佢亲身体验到咧，当佢愿意顺服爸爸，我嘅神就改变咗爸爸。
所以其实你愿意顺服，你的婚姻也就蒙福。
愿意顺服的时候，你的婚姻也都蒙福。
所以在当中的时候，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时候，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在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讲到，这里讲到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所以在这里面是讲到，就是说神造男女本是同属这样子的一个的生命，神以自己的生命造了男人，其实女人是从男人身上而出，夫妻本是一体。
咁咧呢度其实讲到一个嘅奥秘，就系神就系设立呢个家庭一夫一妻，就系因为呢个嘅妻子就系这个丈夫的身体的部分，所以二人要成为一体。
所以有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在当中应该建立家庭的祭坛。
那我就鼓励大家要建立家庭这个祭坛。
你记得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的见证，是香港的那个的电影演员已经去世了，乔红，他太太还在世，小金子修钢吉，他们夫妻在里面分享到。
咁咧，之前睇過見證，就係香港嘅喬雲同埋佢嘅妻子邵金子。咁喬雲已經過咗身啦，但係邵金子仍在。
好，在里面他小金子在里面，他就分享，他就说他们夫妻是从新婚第一个晚上开始，两个人每一个晚上都一起跪在床边祷告。
咁咧，佢就見證話當結婚一開始嗰陣時咧，每一晚佢哋兩夫妻就係跪喺还没一起跪在这里就祈祷。
他说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信仰，对于他们的婚姻家庭非常的重要。
这个信仰对于他们 家庭婚姻非常重要。
好，他在里面分享到，就是说真的就好像夫妻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真的就好像图里面的这个三角的这样子一个关系。
那么其实他们夫妻关系就好像图一样，有一个的三角形的关系。
神是在那个顶点顶端那里边，
神就在这个的最上。
好，一边是夫，一边是妻，
一边是夫，一边是妻。
当我们懂得数学，看到这个三角形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说当两个人各自跟神的那个关系越近的时候，在里面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关系也会越亲密。
那么这三角的关系，如果每个人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关系越来越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说我们说的夫妻之道。
所以我这里就是讲到这个夫妻之道。
接下来从第六章的一到三节讲到一个儿女之道。
那么接着下来六章一到三节就是讲到儿女之道。
好，这里面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他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第一个要点。
这个是第一个要点。
就是说在里面听从父母是听从父母的教导是儿女们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的本分。
听从父母就是做子女的这个的本分来的。
那这个的听从，大家留意跟上面的那个妻子的那个顺服顺从在里面的那个是不一样。
咁咧，听从同头先上边嘅顺服、顺从系唔一样嘅。
听从比上文的里面的那个妻子里面的那个顺服的那个顺服的语气上面是更加要严重一些。
因为听从咧就好似同上边呢个顺服系更加重一啲嘅。
因为儿女对父母之间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是有上下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关系。
因为咧。子女同父母唔系一个平衡关系，系一个嘅上下一个嘅关系。
好，我们都知道做儿女的是在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下一层的那个辈分关系上来服从父母的。
因为咧做子女就系一个嘅下边嚟到去低一啲嘅去听从在上嘅父母。
是下阶的这样子，下阶层的人在里面听从上阶层的这样子的一个讲话。
就好像下阶层的人听从上阶层的人的讲话。
好，其实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哪怕 在小小的年纪他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小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设立一个好的榜样。
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五十一节。
可以见得到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
那里面记载的耶稣他在小的时候。
咁咧记载住主耶稣喺年幼嗰阵时，
他就事事的顺从他的父母。
佢系实实在在顺从父母嘅。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第六章的第一节里面，他就说这里面是理所当然的。
翻翻嚟呢个嘅六章一节就系话理所当然嘅。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不单单真的是在里面讲到，就是说，儿女听从父母，不单单是说我们是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说 common sense 在里面，常人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咁唔系净系教导子女要听从父母，而系喺一个从一个 common sense 呢个嚟到讲，真系系理所当然嘅。
而在这里面要留意一个词，在第一节。
喺第一节要留意一个词。
他说是在主里。听从父母
是在主里
啊，在主里面的话就有了一个范围，
在在主里面呢就有一个范围。
那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的听从不是毫无限制的，
这个听从不是毫无限制的。
那比如说有些父母如果是说命令儿女去做一些违背主的事情的时候，
就好像说如果丈夫要求子女做一些违背主旨意的事情，
父母命令儿女做一些违背主旨意的事情的时候，
父母命令子女去做一些违背主旨意的事情，
比如说去偷盗，
譬如好像去偷嘢，
比如说去说谎，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的行为的时候，
咁咧就好像讲大话或者其他行为，
那就不是在主里了。
就不是在主里面。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儿女的就不应当在里面 盲目的听从。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的子女呢不是盲目来到听从的。
所以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时候，碰到这种的情形，我们依然要用一个十分谦让和恭敬的态度来向父母来解释不应当听从的那个的原因。
所以呢做基督徒的这个的子女呢，如果遇到这些事情都要用一个谦卑的谦虚的恭敬的态度来到去向父母解释这个不听从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要获得这个时候获得父母的那样的谅解，又要以一个很温柔很坚定的态度来保持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见证。
就是尽量呢就是要求呢父母去谅解，而用一个温柔但是坚定的态度保持自己作基督徒这个的见证。
千万不要用一些很过激烈的一些的或者是没有礼貌的那些的态度，以免让主的名在里面来受到那样子的毁谤。好，主的名
不要过激的而无礼这些态度，以免主名受到这个的亏损。
所以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讲的儿女之道的第一点，
所以在第一节就看得到儿女知道第一点。
第二到第三节，
第二到第三节
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这个我想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面都晓得都知道。
咁咧喺华人文化里边咧，我哋都会知道。
好，孝敬是说就是顺从、尊敬、爱护，使我们的父母在里面非常的愉悦。
咁咧孝敬就系包括咗顺从、尊敬、爱护，使到咧父母都感到愉悦嘅。
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在里面其实这个的孝敬其实也是听从父母的那个的力量，
而孝敬也都是听从父母的力量，
而听从父母也解释了孝敬的那样子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在当中。
听从父母也都解释了孝敬这个真正的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在里面真的是在当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孝敬不是等到父母身后了才如何的去追念，而是在他们还在生的时候，真的就在里面要听从他们，让他们感到身心的快乐。
咁咧，孝敬唔系父母过咗身之后去追念，而系喺佢生前咧，真系听从佢嘅教训，令到佢咧感到真系快乐。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二节，
喺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有请。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还有另外一节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第十六节。一二三，有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你要晓得明白。
所以你要晓得亦都系明白。
那这里面所说的在世长寿，
呢个讲到在世长寿，
不是只是指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长寿，
唔系只系讲到人嘅生命嘅长寿。
在这里面指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上面能够得以长久，
而只系喺神所赐嘅产业上面得以长久，
这是非常的一个宝贵，
非常宝贵。
这个也是。这一条也是上帝我们说赐福的诫命，其他都没有的。
咁咧，而呢一条亦都系神所赐嘅诫命，赐福嘅诫命，其他都冇嘅。
这个的孝敬，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也同样为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
因为孝敬其实喺主耶稣逝世嗰阵时，亦都系为我哋作一个好嘅。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个的十架七言。
咁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喺呢個嘅
受難節，
受難節嗰陣時十架七言。
好，十架七言裡面，其中有一幕就是講到主耶穌當他釘在十字架的時候，他在裡面還跟門徒裡面來交代，跟約翰在裡面說，接母親到你的家裡面去住。
而當中。是其中一个的说话里面，就是在当要将他的母亲的交代给其中一个门徒，就是约翰，来到让这个的约翰接他的妈妈在他的家里面住。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好，我记得我在里面 有一个的姐妹，她在加拿大。
其实我都认识一个姊妹，系佢居住喺加拿大。
他的母亲呢在国内。
咁佢嘅母亲喺国内。
已经是半边的那个瘫痪，失去了讲话的那个能力。
咁咧，因为佢半边瘫痪咧，失去咗说话能力。
但是这位姐妹她非常的爱母亲。
咁而呢位姊妹咧，非常爱母亲。
好，她每一天，他就趁着就说母亲现在还在，他要好好珍惜在里面跟母亲这样子可以相聚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时间。虽然他不能够亲身去，
咁咧佢就好珍惜母亲仍然在生嗰阵时咧，希望能够多啲时间去睇佢。所以虽然佢唔能够喺佢身边，
他就天天的跟母亲在里面视频一个小时。
但系咧，佢每一日同佢嘅母亲咧视频一个钟头。
好，你知道，就说加拿大跟国内也是那个黑白颠倒。他就说他每天清晨起床。
咁咧，因为加拿大同国内咧调转咗时间，所以咧每一日清早起身。
好，他说他每一天呢，就是为了讨在床榻上面的妈妈欢心呢。他说每一天他都打扮得好像一个女主播一样。
咁咧，因为想讨佢妈咪嘅欢心，所以咧佢每一日打扮到好似女主播一样。
好。把他一些妈妈很年轻的时候跟他缝制的一些的衣服，他也穿上。
咁咧，佢妈妈年轻嗰阵时为佢缝制一啲衣服咧，佢都着喺身上边。
好，啲大襟衫嘛，就是我不知道国语应该叫就是那些就是我们唐人的那种唐装文化的那种的衣服，他就穿上了，然后就跟隔着屏幕跟妈妈来读圣经。
咁咧，佢着住一啲好似唐装一样嘅，就对住荧幕咧同。佢嘅妈妈读圣经，
然后他就尽所能的跟他讲解。
咁咧，亦都尽佢所能同去向佢嘅妈妈嚟讲解。
然后真的是在里面，他一个小时他也不舍得挂断。
咁咧，一个小时佢都唔会觉得闷。
好，在里面，然后就再跟妈妈来祷告。
咁跟住就同妈妈一齐去祈祷。
然后再唱几首的赞美诗。
然后唱几首赞美诗歌。
他要陪母亲，
他要陪伴着母亲。
好，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他这样子的一个的陪伴，让我心里面也感觉到我真的都不如他，我真的也做不到像他那样子。
咁咧俾我见得到，我都唔能够好似佢一样能够做得到。
好，他在里面他就说，我一直都在问主耶稣，你为什么爱我？
咁咧，佢一直问主耶稣，点解你咁爱我？
真的，你把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哥哥都在里面赐给了我。
你俾最好嘅父母亲俾我，俾最好嘅哥哥俾我。
所以在里面，这位的姐妹，她就是在里面，真的就尽她自己所能在里面。母亲现在这样的状况了，她就尽所能的来摆上。
咁咧，因為咁嘅緣故，亦都因為媽媽嘅身體狀況，佢就盡可能埋上。
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趁着媽媽還在世的時候。
趁住媽媽還在世嘅時候。
他好好的珍惜。
佢好好珍惜。
好，他就说一定要把父母看成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咁咧，一定要睇爸爸妈妈系佢生命一部分。
绝对不要马虎，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
绝对唔可以马虎，因为呢个系上帝嘅命令。
在最后，
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的六章的第四节。
我哋睇六章第四节。
好，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说是在里面这个父母之道。
讲到就是父母之道，
就说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儿女。
这里看得到就是做父母怎样面对我们的子女。
很简单，
很简单，
一句在第四节，
一句就是第四节，
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在这里面的时候提到父亲，其实也代表父母的意思。
这里提到父亲，其实代表也是父母。
好，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面提到，就是说作为父母的应该责任有两点。
那么这里提到作父母的有责任有两点。
第一，
第一，
不要激怒孩子，
不要激怒孩子。
第二，
第二，
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孩子，
用主的教导来到养育栽培孩子。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里面所说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激怒孩子，其实希腊文里面指的就是以这个不正当的方法或者不合理的方式使人生气或者发怒。
这里所讲的激怒，在希腊的原文是讲到以不正当的方法或者不合理的方式使人来到生气发怒。
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在里面劝为人父母的不要用那些不正当的方式或者不合理的方法来导致孩子们在里面生气发怒。
这个其实保罗提到的就是做父母的不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或者不合理的方法来到教导孩子，令到他们发怒。
然后在里面他是说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而进一步就是用主的教训来到警戒来到养育他们。
那同样有一个词他说是主的教导来栽培养育孩子，
同样就是主的教导来到栽培养育孩子。
留意使徒保罗这里不是说要用自己的做父母的权威，或者是说用我们文化的那种的传统，甚至说用什么大道理，不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照主的教导教训。
咁呢度讲到保罗就系提到系唔好用呢啲嘅权威或者传统而嚟到去教导，而系主要嘅就系用主嘅教导。
主的教导很清楚，就是什么？
主的教导好清楚系乜嘢？
就是圣经里面上帝的话。
就系讲到圣经上边上帝嘅话。
那我们说，虽然父母可以用这个的权威，但是在当中，我们更好的是照着主的真理来引导他们。
虽然我哋做父母嘅可以用权威，但系更好嘅就系照住主嘅教导嚟到去教导佢哋，
使他们在真理当中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有真理的教育，
咁咧使到佢哋有呢个嘅真理嘅教导。
好，你要知道，其实做父母的那个所谓的权威，当儿女长大，慢慢长大之后，其实会渐渐的消减的。
咁咧，其实父母嘅权威，当子女慢慢长大之后咧，其实亦都系慢慢嚟到减少。
特别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儿女们现在都蛮大了。
咁咧，如果在座嘅子女亦都长大咗啦，
你看看，我们广东话说，依家唔会听你啲嗲噶啦。
现在不听你的说话。
好，这个翻译很好啊，谢谢。但是真理的那个的权威，
但真理嘅权威，
却能够终身的能够管束儿女的心，
就能够终身来到管束住儿女的心，
使他们一生都能够走在这个正路上，
使他们一生 都走在这个正路上面。
所以我们说把孩子带回到教会是好的，
所以我们讲到将孩子带回来教会是好的，
但是我常常提醒那些年轻的那些的父母们，
但是成日提醒年轻的父母们，
你要知道你把孩子带来教会那只是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将孩子带回来教会只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而其他的时间孩子们基本上都在家，
其他的时间子女都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说更重要的是父母他自己在里面怎么样子来教导孩子引导孩子用主的真理来带领他们行走在正路上，
所以就是怎样去带领孩子让孩子用圣经的真理来对教导他们，
整本的圣经都教导我们要爱上帝爱别人，
整本的圣经都是教我们爱上帝爱别人，
而这两点不是单单用嘴巴说，
这两点不是单单用嘴巴来讲出来，
需要用实际的行动才能够达成，
而是要实际的行动才能够达成，
就如我们俗话都说言传什么身教，
就好像我们讲言传就是身教，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好，因为我们说这个的教育在主里面的那个教育绝对不是单凭你作为父母口说就行了，
因为这个教育不是单单只是用口讲的，是用这个的身体行出来，
真实的信仰是应当要在实际上实际的行动当中，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见证出来，
实际的这个的行动要在这个生命上面行出来的，
孩子们很清楚知道父母你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得把口讲，
咁咧，仔女会睇得到你嘅信仰系咪净系口嚟到讲出嚟？
他很晓得，他很知道的。
佢知道嘅。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特别的要谨慎。
所以我哋做父母嘅一定要谨慎。
我们自己的所言也要我们所行的要谨慎。在里面，
所以我哋唔单止讲出嚟，我哋嘅行为上边都要谨慎。
有没有在里面把这个真实的信仰来活出来？
有冇真系真实将呢个信仰行出嚟？
我在加州的一个的姐妹，
喺加州一个嘅姊妹，
她养了四个孩子，
佢养育咗四个孩子，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容易。
但是有一次，她就跟我分享，
有一次同我嚟分享，
那时候还在 pandemic。
当其时喺 pandemic
在疫情的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口罩非常的缺乏。
咁咧，当其时系呢个疫情嘅初期，口罩非常缺乏。
我非常欣赏这个姐妹，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孩子召聚在一起，建立那个家庭祭坛，跟孩子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
我咧敬佩呢个姊妹，因为咧每个晚上就系聚集啲四个小朋友一起去敬拜做一个嘅。这个祭坛一样，
当时当口罩很缺乏的时候，
当其时口罩缺乏的时
候，他就是在里面看怎么来制作口罩，然后他带领四个孩子在家里面就开始动工，
咁咧佢就睇下点样做呢啲口罩，咁咧一起喺家庭里面同孩子一起嚟亲自自己做呢啲口罩，
做了口罩之后，他就在里面还带着孩子在街上面去把那个口罩在里面去 donate free， 然后也把它送到他有认识的医院，他们愿意在里面接纳的，在当中他就拿出去给他们。那个 moment 最初出的时候很口罩很缺乏的时候，
咁咧因为口罩缺乏嗰阵时，佢哋所做嘅呢啲口罩，佢都愿意捐出嚟，甚至乎去到医院咧，亦都系送俾其他人。
所以你就是在里面，他亲自的就是很希望让孩子们来知道真实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来操练爱神爱别人，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出手。
咁咧真真正正用行为行出嚟呢个嘅真实嘅信仰就是怎样去做出来。
所以他就带领孩子们就是在这些一次又一次的这一些的服事当中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来把这个信仰来活出来。
一次又一次的就带领着孩子怎样将这个的信仰在真实的生活上面行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二十四章里面讲到，
咁见得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你又提得到
那一句话，就是说约书亚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就咁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其实在里面我们应当在里面全然地来去服侍主，来侍奉神。
这里看得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就是愿意的，就是顺服侍奉耶和华。
我记得之前也曾经看过 Francis Chan， 就是在里面他的一个的家庭见证。
咁咧，我记得之前睇过 Francis Chan 佢嘅家庭见证。
他就在里面，他后来也写了一本书。
后来佢都写咗一本嘅书。
关于婚姻家庭的，是 You and Me Forever。
咁咧就写咗一本书叫 You and Me Forever。
A Marriage in Light of Eternity。
Marriage in Light of Eternity。
好，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和我一辈子，婚姻永恒之光。
咁翻译咧就话你和我一辈子，婚姻永恒之光。
就是芬斯劝他在里面，他就是有一个结论，他就说他看到，就说很多其实大多数的婚姻实际上不是婚姻的问题。
咁咧，芬斯劝就讲到反思就系大多数嘅婚姻其实实际上唔系。婚姻本身的问题，
而是丈夫跟妻子他们自己本身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妻子和丈夫本身和神的这个的关系。
好，当一方或者双方在里面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就是造成那个家庭就有了状况，有了问题。
那么一方或者双方和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造成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们养育了七个孩子，
他们养育了七个的孩子。
他就说上帝创造了家庭，
上帝创造家庭，
他想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得到那样子的欢乐是没有错，但是也要在当中，是最重要的是要荣耀他的名，这才是真理。
那么没错，能够享受家庭的这个的欢乐，但是主要的就是怎样养育这个孩子。
他说我们能够既爱孩子又引导他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我们要影响孩子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
要过一个以使命为中心的生活，
要做一个以使命为中心的家庭。
他说唯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跟孩子才能够最终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是这样的话，夫妻二人才能够能够享受最大的满足。
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大人在信仰上面作假，孩子一定会知道。
如果父母这个大人在信仰上面作假的话，儿子一定会知道的。
他说神造我们是有 purpose 的，有目的的。
神造人是有 purpose 有目的的，
而我们也不能够只是把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婚姻只是浪费在自己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上面。
咁而我哋亦都唔能够浪费呢个生命同婚姻系麻木去追求一啲嘅自己嘅幸福上面。
没有错，神会让我们享受这样子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快乐。
冇错，神让我哋喺享受当中嘅快乐。
但是要看到，就是说婚姻其实是跟使命相关的。
但系婚姻和使命是有相关的。
他说专注于使命的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实际的把整个的家庭团结在一起。
专注在这个使命，实际上也都是将家人团结在一起。
他说夫妻关系要有使命，
夫妻关系要有使命，
专注于使命，
专注于使命，
也使这个婚姻家庭服务于这个使命，
也都使到这个婚姻服务于这个使命，
那个婚姻才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
咁呢个嘅婚姻先至有永恒嘅价值同意义。
大望着弟兄姐妹今天，
盼望弟兄姊妹今日
好好的来思想，
好好嚟到思想
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你嘅婚姻、你嘅家庭，
在永恒当中有这样子的价值跟意义吗？
喺永恒里边有呢个价值同意义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你设立婚姻，你也赐给我们人在里面有家庭，让我们有上一代下一代， 主，我们深深的献上感恩跟赞美，因为你让我们可以在婚姻家庭当中享受许多的美好，许多的快乐。但是主啊，我真的求你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的看到我们的婚姻家庭不单单不仅仅只是我们自己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的幸福，自己的快乐。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使命，帮助我们可以回到真理当中，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可以在永恒当中真的是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成为合你心意、荣耀你名的婚姻家庭。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杰金老师的美好的信息。